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圣贤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慧永禅师，慧永禅师他也是我们这个莲社里123人，而且是18高贤之一。他12岁就出家呀。他出家成是这个沙门昙竺县。他最初在衡山那里去学习禅法。这个他和这个远公一起来医治道安大师。到了这个太元年初的时候，他就到了庐山。那时候的刺史啊，县官叫范陶，范陶就把他自己的住宅舍宅为寺，叫西林，就是现在的西林寺，让他来居住。那慧永禅师也都是这个，首先他在日常的生活呢都是布衣，粗布衣，很简单，吃的也很简单，用的也很简单。但是他对于这个行持，自己的行持非常的严谨，精进苦修。他严谨到什么程度呢？他的面容上经常会带有这个微笑，他的语言不会伤害到众生。他在西林寺居住还不算结束，他有时候会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峰啊，山峰会再结一个茅棚，再结一个茅棚，在那里去禅定思维。到他那个茅棚的人很远就能闻到这个很微妙的香味，所以他那个茅棚也叫香谷。他那个香谷，我们远公是一到那个水溪旁，老虎就要大叫啊。那慧永禅师呢，是老虎直接就做了他的护法。如果有人要去到他那个茅棚那里，这个老虎直接就把人就给驱赶走了。一驱赶走，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清净，他就能够更好的去用功啊。他平时他的这个行持很严谨，而且还很勤劳苦修。他那么样的严谨的行持，精进的苦修，他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想要升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他在一息十年的时候，他就视线生病。一生病，那我们一想，一生病，整个人都没有精神。他给我们视线还很这个奇特，突然就起来整理他穿的这个衣服，要求这个找鞋子呀，找鞋子，他就想要起身。这底下的弟子就问：“哎呀，你是这是要干什么呀？”慧永大师就告诉他们说：“佛来了。”说完这个话之后，他就圆寂了。当时他是83岁。但是圆寂的时候，有这个香味， 一直持续了七天才散掉。散掉，现在它的塔就在西林寺，离西林寺不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东林寺的时候，可以去朝礼一下它的塔，在西林寺之外。啊，可能去过的人都知道，在去大陆王的那个有一个酒店，饭店叫大陆王，在那个大陆去大陆王的那个路上，就能看到他的塔。啊，僧贤法师他是北地人，北地人他艰苦啊，他真苦，真苦就是他很坚定。而且是苦修，苦修的内容就是善戒，一切善行与戒法。那个时候，戒法还没有大来，就很多很多的戒法都还没有被翻译出来。啊，那他就很坚定这个已经翻译出来的。他诵经，读诵经典呢，修习禅定。修习禅定，他就经常自己独处山林，他能入定，一入定就很多天。这就是说，这个环境的清幽对我们修行也是有帮助的。啊，那这个到了晋朝太兴的这个末年，他才南下。由这个江苏，现在江苏一带，经历很多的这个游历很多的这个道场啊、名山呐、啊。他虽然说游历这么多，他还是以前边的读诵经典、修习禅定为自己的课业。那这个时候他就不散乱。他内心有主啊，他不是说他一出去游完就被这个外边的境界所软啊，这里很好那里很好，自己是干嘛的就忘了。他还仍然要去诵经修习禅定。后来呢，他就生病，他这个病他既沉重就是很严重，很严重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很缠绵呐、啊，时间很长，既重又长，他就开始回心呐、啊，七心净土，他至诚恳切，啊，他非常的至诚恳切的来去，忆佛念佛，他就能感得佛来。感得阿弥陀佛光明照身呐、啊，那他的身体的这个病苦，以及他由身体的病苦引起的心理的苦，马上就好。所以说我们诵弥陀经，彼佛光明无量，那阿弥陀佛，他我们再去信愿持名的这一念，就能有光照。由于你内在有觉性，觉性中具有无量光明，现在这个觉性佛性被无明所笼罩，起不了作用，那就需要一个外在的光来引导于它。恰恰就是信愿持名，信愿持名的当下就能感得阿弥陀佛十二光如来来照啊，一照你去发心去念的时候就有一束光明，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光光护照，久而久之你越念越有信心越足啊，这个光感应力就越强，那你所感受到的佛的加持力就更大啊。他由于他念到见到了佛之后，当天晚上他就去洗澡啊，就告诉跟他一块同住的这些同参道友及照顾他病的这些人，就说 我见到了佛，而且佛又放光来照出我的身心，我的身心所感受到的这个苦啊已经没有了，并且告诫他底下的弟子，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去修行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的因缘果报绝对是真实不虚的。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由于经法没有大量来，戒法没有大量来，大家对于这个戒外的这个净土是否有都会抱有怀疑啊。哎，这些前面你看慧远大师啊，这个慧勇大师啊，包括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僧贤法师，以身作则为我们验证，有告诉大家教诫了之后，到了早上他就坐着走了，很平稳。他屋里边的这个瑞相有什么呢？屋里边有香味，这个香味还不是我们燃那个香熏出来的，有那个奇特的香味，这不是世间能找到的，一直经过了十多天才没有，才散去。为什么要说这些瑞相？这些瑞相就是能够给予我们的信心，其次也是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恭恨啊，人家用功的程度能够感得这么好的瑞相啊。慧前法师他苏姓叫黄埔啊，也是年少出家啊，可能现在大家都是中年甚至到晚年了才出家，你看这些祖师都是年少出家啊，对于中晚年的要升起惭愧心哦。啊，这个原来有一个80岁的歇孙者，他80岁才出家，80岁出家，底下他佛的年轻的弟子就看不上他。哦，你在世间五欲六尘你享受够了，你才来出家。看不上他，他也自己就觉得很惭愧。很惭愧，他就有一个愿，别人睡觉他不睡，他要继续去用功，除了日常他要大家干什么他干什么。人家为什么叫歇尊者？两肋不沾席呀，不卧，就是不躺下。哦，他很快的也证到了果位。哎，这是他的勇猛心。你不要等到了世间的真的是五欲六尘享受够了，40-50岁来出家，带着世间的习气，把这个不是来修道的，是你习气的爆发，把这个道场搞得乌烟瘴气，那我们就有很大的过失啊。真的是，你看这些祖师前面的都是年轻出家，尚且是克己，他就能够去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通过什么持戒。修行种种的法门来克制自己世间的习气啊。以前没有这个，包括居士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皈依？就是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通过什么戒法教法。你如果来了不去改自己的习气啊，那恐怕寺院对你来说那就真的变成了上市公司啊，甚至是一个市场一样的。他这个慧谦法师少年出家，他奉持这个戒行啊，他对戒法是很严格的，都是严于律己啊。严于律己，他的志向和他的这个操守是坚定不移啊。那就是外物不能动。他一到庐山去小憩，憩就是休息啊，不仅是身安，比如大家在无量寿寺也叫憩，只有个身安，有没有心安？这你们要问自己哦。 在庐山一住就是十多年，一住十多年，到了东晋安帝，还是一七年初，到了山西山阴的嘉祥寺，啊，自己以身作则呀，艰苦精进去带领大众行道。在山西这个山阴的嘉祥寺也经过了五年，也是视线的生病，生病他就知道命不久矣啊，命不久矣，他就开始专心的去忆佛念佛啊，就是他要去升到极乐世界他的愿，并且他很虔诚地去祈祷观世音菩萨。一听祈祷观世音，现在我们这些人一说祈祷观世音，可能都是要活命啊，人家都是要去祈祷观音能够顺利地去升到极乐世界，这就是发心不同。由于发心不同，赶来的果就不同。当时有一个印证，印证就是在山阴北边有一个寺院，有一个比丘尼叫净严，净严他素有德性啊，他素有德性，他素他就不是一年两年，时间也很长啊，对于戒律也是比较严格，严于律己。他就在梦中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从西城门那里进入，整个这个光明啊，这个光辉啊，清净，他能映照出来，映光明无尽，能够映照日月。这个床啊，翻呐、滑呀、盖呀，很庄严。很庄严，净严看在梦中看到这个景象，就给观世音菩萨顶礼，就问：“哦，你啊，不知道你来这里要有什么事？”观世音菩萨就告诉他说：“前往嘉祥寺去迎接慧前法师。”啊，那这个景象不光是。净严知道，而且慧前法师也知道，也预先就看到了。虽然说他的这个病也是很缠绵啊，很沉重，但是他那个神色呀，你看不出，就像他没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的这些人都能闻到这个奇异的这个香味。而且这个慧前法师马上就能进入圆寂。那这个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看到的，有去参加他的这个看到的，还有听闻到这个的事情的，都非常的赞叹慧前法师的修行，也非常的羡慕他最后的归宿。僧寂法师他的出身不是很清楚。他就进入到庐山，一直远攻来学。他能够精通，不光是精通啊，他还能够悟入佛法的大要，这个精通还是站在理上，他要悟入这个佛法的大要，他就要去用功啊。你比如说我们一说在理上说净土法门安心安乐，你有没有通过自己的去念佛去获得一点点安心，一点点安乐？还是不是这个心就在悬着，感觉要抓点东西才安呢？他刚到三十岁， 他就能够下山去讲经说法，而且多次担任首座和尚来教导大家。这就给大家补充一点，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丛林智有四大扳手。原来我们都会问四大扳手到底干什么。四大扳手首先是首座，首座它的戒腊就要长，其次它的德行要高，除了住持方丈以外，它要起化导众生的作用。大家不要觉得住持方丈是来管理寺院的，住持方丈是来领众修行的。现在我们都觉得他要管理要管理，这是现代人的。在以前这个四大扳手都是来辅佐，这个都是以大家的道心道业为主。其次就是首座下来为西堂，西堂的戒腊可能不如首座和尚那么长，但他仍然很有德行，所以叫西堂。后堂它是相对于首座来说，首座由于站在一般之前，也叫前堂啊。那后堂他们的威仪比较好，能奢化这些僧众，所以叫后堂。最后就是这个堂主，堂主一般来说啊，像禅堂堂主、念佛堂堂主一般也叫兼香，是辅助维挪去在禅堂念佛堂中去行事。不是说四大扳手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是要靠德行和戒腊来做的，而且主要就是教导大众，辅佐常住辅镇宗风啊。每个丛林的宗风他要通过四大扳手八大执事去来辅助起来。那慧远大师就非常赞叹，赞叹到什么程度，就说与和我一起能够弘扬这种大乘佛法的可能就是僧寂法师了。后边也是生病，他的这个病就沉重，他对于净土的期待就更加的恳切，他就用的是观相念佛，想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相。这个里边念佛就有四种：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和持名念佛。在这个里边，你实相念佛，你最起码要开悟。要开悟，这个悟还是要证悟，不单单是要解悟。他能要念的是自性天真佛，这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就不适合。你现在不要说不要说证悟，连解悟可能都解不了，只是通过语言文字，可能佛有的时候都要给你背黑锅呀。其次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这个比如《观无量寿经》中展开的十六妙观，这个所观之境非常的微细，乃至于这个莲花的经路这个稳叶子长得什么样啊，都要观得到。但我们所观之心，能观之心非常粗略粗心大意，观不到那么样的细境，所以也不适合于我们。观相念佛就像僧寂法师一样，他专门想象阿弥陀佛的相。这种观相念佛有佛像在的时候还好观一点，一旦离开了佛像，它就形成了间断，那最后就只有就剩一个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它能圆融上三个就是支持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那僧寂法师他选的是观相， 观相慧远大师就给了他一支蜡烛，就告诉他你要一心去臆想极乐世界。哦，那曾寂法师就拿着这个蜡烛靠着这个桌子啊，他想的时候他不停的想，但是他又不散乱。为什么不散乱？由于他有一个愿，这个愿使得他不散乱，就是他要栖生安养。哦，他因为有病啊，他有病，他这个一有病，什么时候死就不一定了。那马上要为死亡到来前，要为最后这一着要去准备点资粮啊，所以他就不会停。他不仅这样，他就又请了大家来一起给他读诵这个《无量寿经》。到这一读诵就到了五经天，五经天的时候，僧寂法师就给他弟子圆谛把这个蜡烛给了他的弟子圆谛。圆谛给了圆谛还不算，让他跟着大家一起去精行念佛呀，自己就在这里。哦，您去跟着大家一块去念佛吧，我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就躺了一下，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自己拿着一支蜡烛，拿着一支蜡烛，它能够乘空而行，凌空啊，脚步凌空，脚步凌空，它又能见到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自放到这个接引到这个手上，就像是我们看《西游记》这个画面还会更有点这个画面感，就像是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跳是一样的。接到他，阿弥陀佛把他接到手掌里之后，放置好了之后，就带他遍游十方国土，这都是甚深的境界啊！其他国土阿弥陀佛带你遍游。他突然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就法喜充满了。他就说我只是以这一个晚上来观佛像，来念这个佛号，就能够接蒙佛接引啊，知道这个四大假合呀，现在已经没有一点疾病都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忽然站起来，眼睛就看着这个虚空啊，就像是看到了不同的景象一样。就告诉他的徒弟圆谛，就说佛来了，我走了啊，然后就转身西向。当时天气很热，这也超乎我们的想象啊，很热，放了三天身体都没有变化，不仅没有变化，这个香味还很浓郁。他才45岁了，所以在弥陀经中有一个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在这个注解上上根立志，一日一夜他就能够见到佛，拿到左券。那你像我们的僧寂法师，你看他自己说，我才一个晚上观佛念佛就能蒙佛接引，这是上根立志，一日或者是七日。那中等根基的，那就要七个七日，七七就是49天，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啊。还有下等的七日，下等根基的七日，下等根基的七日就是进行受的七日。进行受就是从你听闻这个法门开始，能够去信受奉行开始，一直到你所谓的临命终。 四大假合的这个临命中，也能蒙佛接引。现在我们大部分走的都是这个临命中的七日下根基，所以说佛说的话还是真实不虚。如何能印证这些古圣先贤就能给我们印证但是我们的境界达不到啊，达不到。你比如波州三昧九十天为一期，他就觉得九十天不做不卧，这怎么可能啊？他就要以他自己凡夫的知见去测度佛的知见，那佛就真的成了凡夫了所以他二乘声闻人一看佛就是一个成了道能入禅定的老比丘在树下打坐，他别的就不知道了。那我们在学佛中间做不到，我们要往那个方向上去努力啊，并不是说怎么可能你在讲神话。我们佛教这个妄语是第一，也是一大戒哦，还是断头罪。慧公法师里边还有两位法师，僧光和慧兰。慧公法师就是江西人，丰城人，他也加入到莲社，是莲社123人中的一个，与僧光法师、慧兰法师是同学呀，同参道友。这个僧光法师、慧兰法师他们的学习能力领悟的这个能力赶不上慧公法师能学。但是呢，僧光法师和慧兰法师他们能够七心净土，尤其不仅七心净土，而且还很虔诚这个时候慧兰法师就跟慧公法师说你虽然说好学不倦呐，你喜欢学，但是你也能够广博多闻，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如同于聋子如聋奏音乐，乐比不自闻，就像是聋子去演奏这个音乐，虽然说听到的人很开心，但你自己听不到这个时候慧公还不相信，他觉得教学相长他对于这个净土还没有升起信心好，在他由于没有升起信心，到后来这七年中间，慧兰法师、僧光法师先后圆寂圆寂的时候都有这个奇妙的感应，这就又经过了五年。经过了五年，慧公法师就生病，你想想他中间从慧兰法师劝他到他生病经过了12年慧公法师的病就重下来了，重下来他就很叹息就说六道轮回何时可止六道轮回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这种生生死死去去来来什么又能作为我的归宿这个慧公法师给我们表法表的也好他能学能多闻，但是呢他对于净土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一直到他生病他就说六道轮回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死死生生去去来来，我们是迷在死的时候在生的时候可能就又要被孟婆灌一管孟婆汤，然后投胎 哦，投胎了了之后稍微有一点福福德因缘，你能做到三善道，三善道偷出偷没一下就又回去，就没有一个归宿，一直都在这个戏台子上去演戏呀。他想到这里，他的泪就像下雨一样就掉出来了，啊，而且发了一个很大的誓愿，我要去能够七心安养国。而且他的这种愿往生心不曾稍有间断。哦，他前面已经病很沉重了，病沉重的时候他才醒悟到，啊，六道轮回死死生生没有归宿，才忏悔啊。忏悔这个里边就说，突然他由于他信的身行的力，行的力，他就感得阿弥陀佛这个以金莲台来接引他，接引他，他就感觉自己能够乘上这个金莲台，乘上这个金莲台，他又能看到慧兰法师，在这个台上啊，这个金莲台也能放光明，放光明，慧兰法师他们就是劝他的，慧兰法师就告诉慧公说，哦，你这个上座长老现在已经到了极乐世界，而且你还是圣品往生啊，我们也非常的高兴，也感到了安慰啊。但是呢，五浊恶世把你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让我们相见的这么晚。哎，这个慧公法师就告诉大众他的这个情况，所见所闻，所见所闻，他就内心很喜悦呀，精神很振奋，就进入到这个圆寂中去。哎，这个里边你看，现在你说的一丈不如你行的一寸哦，不如行的一寸。那现在作为净土法门三根普披教理至简至义，可能上到我们比丘，下到在家的这些女居士，甚至一个老头老太太都想给别人讲一通法，这就如同于聋子奏音乐呀。自己有没有受到让别人听闻到之后，你讲的对不对，能不能阅笔还是一回事啊，让别人升起信心还是一回事，更何况你自己还没有。大家要引以为戒呀，不要只是高谈空理呀，不要等到人家还能等十二年，可能十二年我们在这儿都到火葬场，也是你一堆我一堆了，到时候我们在莲台里看到，哎呀，你怎么还在六道轮回，还要想办法捞你。谭恒法师他是河东人，河东人他童年的时候他就以远公出家了。佛教的典籍和世俗的典籍他都能够融会贯通啊，他的德行非常的清白，清白，他清白，他就不入群嘛，不和，好像是不怎么入群，大家也看不明白他的所作所为，啊，经常呢，就是有一群鹿，就围绕着他入禅定的那个座的周围，从他进入到庐山。童年开始，他去，虽然说他能够 广学多闻，但是他的志向还就是求生安养。在1714年的时候，他就端坐合掌，哦，这个高声念佛就走了。所以说，我们再去元祖纪念堂，可能你们就能认出来，有一个法师旁边带着路，就是贪恒法师，他的德行就能感召这些路来围绕在他的坐边呢。道静法师是琅琊王氏的孩子，他的祖父王凝之做过江州刺史。那道静法师他这个江州刺史，他的爷爷是江州刺史，他跟着他爷爷要过来呀，要过来他就能见到远公，见到远公他就跟着远公出家，17岁他就能够广博通达种种的经论，一天能够记10000字左右。我们都生惭愧呀，现在我们早晚功课这5堂啊，楞严咒啊什么加起来才10000字，都有点背不下来，人家一天就能记这10000字啊。在那个时代他就叹息呀，就是说戒律，去在世上持戒很难得到周全，很难得到周全，他就说我愿意使我的6根清净。好，他这个里边就说但秉一戒，他就一门深入，专门受持这个戒律，把这个戒律认为了脱生死的根本法门。这个大家不要起误会哦，戒净有智慧，变得第一道，光明照世间，欲长菩提苗啊，观法实相，不生不灭，不成不依亦不异，这些都是得度之要，般若智慧啊。只是由于我们世界不能够严禁，所以这个第一道对于我们来说就难，但远公就知道他非常的正直，而且对于自己的志向又很坚定啊。好，他在行门上选的是持戒，还有一门就是念佛。念佛的话，他日夜60，他都不敢去放逸，不敢去放逸，远公先圆寂，远公圆寂了之后，他自己就进入若耶山啊。到了永初元年的时候，他也是预知时至哦，他就告诉大家说，慧远大师已经告知我往生的时候了，我要走了。他就端坐着就大声的唱念佛号而化就圆寂了。那在场的大众看到这些了之后，还有一个瑞相，光明满室，光明照耀这个整个他那个屋子啊，过了很久才没有啊，他走的时候才52岁啊。谭顺法师他是黄龙人，黄龙人他自幼出家，也是自幼出家啊。他自幼出家这个是在鸠摩罗什大师那里出家啊，他能够去讲种种的经典，你像这个奥妙的他能够把这个很奥妙的色法空法，这个甚深色法空法都不能执着的这个不可着的这个甚深的义理啊， 都能演说的淋漓尽致啊。那鸠摩罗什大师就非常赞叹他，哎呀，这个孩子堪当是龙天的推出的法器啊。后边他就仰敬东庐山东林寺莲社，就立修净业。当时宁蛮地区的教尉刘尊孝就在给他在江陵建了一个寺，请他去住持，他也去了，他就在那里去广大的弘扬这种念佛三昧的行法。念佛三昧的行法一直到元嘉二年的时候跟大家告别啊，也是坐着走的，他的屋子里边都能出奇香满室啊，他才走的时候他是79岁。佛陀跋陀罗尊者这个他是释迦族的后人。他最开始他先是从佛大化禅师那里修习禅法，他还是释迦族的后人啊。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沙弥，到了16岁他对于这个经教啊就能缘解还不算，而且他还能够通达这种禅法和戒律。禅法和戒律这个邀请这个法师有一个叫智言，这可不是鸠摩罗什大师啊，这是智言法师。智言法师就到了西域邀请他啊，你跟我一块儿到东震荡国吧。他们俩就在路上都经过了三年，沿海路到了青州，从青州又到长安。长安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在那里翻译经典啊。那这个太子啊就请他到皇宫中，请我们的佛陀跋陀罗尊者到皇宫中去这个演讲经说法。他和鸠摩罗什大师去论这个色空二法，两个人都能契合佛法的这种义理，都能契合这个佛法的义理，但是也由此产生了一个分别啊。鸠摩罗什大师就认为万法皆空，它就不能有一个绝对存在的微尘，如果有一个微尘它就不叫皆空。那佛陀跋陀罗尊者他认为是恰恰是有这一个微尘在，所以才有万法皆空。因为有这一个微尘就有一微尘空。那佛陀跋陀罗尊者他还是走了这个，他不主张毕竟空。毕竟空如果按鸠摩罗什大师，如果我们大家只是看这个表面的话，就容易落入到完空。完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现在很简单，你还要不要吃饭？你既然你要落到完空中，就不要吃饭了。哦，那佛陀跋陀罗尊者他不主张毕竟空，他还是严格的遵守了声闻乘上座部的这个刑法。声闻乘他一般就是从有来入啊，你比如这个四念处、37道品都属于声闻乘。啊，由于这个知见不合，佛陀跋陀罗尊者就带着他的弟子到了庐山，加入了莲社。加入莲社，他译出了很多经典， 观佛三昧经啊，波尼环经啊，修行方便论啊，大概有15部之多。其中有一个代表就是60华严。华严经我们现在诵的是80华严，还有一个40华严和60华严。这个华严经恰恰是有部的这个代表，告诉你有极乐世界。你包括我们现在每一天去读诵普贤菩萨横愿品，这都是有礼敬诸佛，有佛可以让你礼称赞如来，有佛能让你称赞广修供养啊。一个是事项上的，一个是你啊在道法上的忏悔业障，由于你有业障，你要去常行忏悔啊，恒一直到这个恒顺众生，有众生让你恒顺，这就是有部的这个代表。代表到最后他做了很多，做了很多，但是他最后还是栖心于净土，念佛而逝。念佛而逝了之后也是有很多的瑞相，瑞相他的塔就在东林寺，他的塔就在东林寺啊。道炳法师他俗姓陈，他也是幼年出家，是慧远大师的弟子啊。他不仅在解门上能够明白这些道理，而且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能够言行合一呀。现在我们是言行不一啊，他所说的和所做的就能言行合一。他日常他都是去来修学念佛三昧的，昼夜都在用功，一直到了义熙14年，这个王乾太守，江西的这个豫章的太守王乾，就进入到山里，就请他呀，你来继承慧远大师的这个座啊，也请你来升座吧，来住持这个这里。大家也对于他的道德和言行就非常的敬仰。一直到了元嘉22年，他就集众干嘛，集众给他念佛，他就坐在那个座上就走了啊，是71岁。71岁，这个你看我们今天所学的这几位法师，首先他们都是能够大开元解，大开元解，难道他解的不比我们深吗？大开元解，你看前面还有几位都是这个生病啊，有病的因缘，这些先贤尚且还能生病，虽然说在离体上本有佛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那你看我们这些圣贤也给我们实现有病生有来去，尤其你看这个慧公法师六道轮回什么时候能停止死生去来哪里又能做归宿，他们的志向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其次他们都能够童真入道啊，那我们中年或晚年入道的要长期惭愧心呐、都要向见贤思齐啊，就要向他去看齐，不要随着自己的妄想自己的习气，要学会克己，改正自己啊。你像这个佛陀跋陀罗尊者，他还是梵僧，印度过来的，他能翻译经典。你包括我们僧前法师，他们都是很用功修行的，不单单是能大开元解， 他很用功的去修行，一入定就是很多天呐。这都给我们表了一个好法，包括临命终时都有这个瑞相，甚至我们都讲到一日至七日的判。你只要能够乘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一条大愿船啊，大事当生能够承办的，那你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大自在，总比你在这里讲空理好吧？总比你讲哦没有生没有死，那你自己还有没有生死？这就如聋奏音乐，乐比不自闻啊！你告诉别人，别人听的也高兴，你讲的也高兴啊，但是你自己尝不到这个没有去来的这个境界啊。那我们都要去自审根基，自审根基中间就怕最了解自己的是自己，最不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哦，他脑袋一滴一滴一犯昏沉，觉得哦我还入定了，或者是他觉得哎呀你看我讲我都是在帮助你啊，啊，真的能帮助人吗？我们都要好好问一问。能够遇到三宝，遇到净土法门，那都是我们累生累世的善根哦。你遇到了，这就又分两种。你遇到了，你能勤修圣法，能够得到这个根本的解脱，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他遇到了跟没遇到一样，即使他在寺院里住，在寺院里边去做义工，哦，都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也烦烦恼恼，到最后恐怕就很难能够去获得真正的解脱啊。境界一来的时候，还不要到临命终啊，境界一来就烦恼，心里没有安处，跟我们慧空法师啊早些年一样，你告诉他他又不相信，这些人都是可怜悯者啊。那大家要慎之戒之啊。好，南无阿弥陀佛。